刘俊在江边遇上骑毛驴拿铁条的老者，他哪知这是个真正了不起的高人。老头让刘俊在旁边歇着，笑笑呵呵摆弄掌中的铁条，来到韩忠等人近前，用铁条一指：你还有你，不服啊？啊，你们算什么人物啊？攒鸡毛凑胆子，乌合之众，一百来号欺负一个年轻的娃子，你们觉得丢人不丢人呢？你们那个脸皮有多厚啊？老朽这鞋底儿啊快磨漏了，打算借你们众位这脸皮做我的鞋底儿，如何？哇哇！可把韩店员给气坏了。哎，老家伙，你是谁？韩忠，说话客气点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可知道你，我知道你臭名远扬，可叹混元侠李坤李大庄主平日怎么教训你们来的？教训出一般畜生，连个人语都不会吐啊！怎么办吧，老朽还有事儿，还有朋友等着我复习，没工夫跟你们扯淡。我打算凭着我这老脸面跟你们和解一下啊，干脆你收兵撤队，把他放了就得了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胡说八道，连你也走不了。是吗？我也走不了。那好嘞，这么办吧，咱不用拿刀动枪的，练把式的人要动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。今天老朽啊练手绝活，你们在场的哪个能练上来，我心服口服，我就陪这刘俊叫你们给收拾死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心甘情愿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要练不上来呢，练，那你练练试试。好嘞，我练练试试啊。走，上眼。老头把掌中的铁条掂量掂量，仰面往空中看看，离着树都挺远，没有挂着的地方，把这铁条一抖手扔在空中，上眼。连刘俊呢在后边都看着，铁条飞起来能有四五丈高，翻着个落下来，日日日日日奔，正好戳在地上，纹丝不动，也没有螺丝钉，底下也没有绝把它吊住，就这么稳当戳这儿了。韩殿远一看，扎地里去了吧？可是连地面上的浮土都没伤着，根本就在地平上。你看这是绝活吗？不仅如此，就见这个老者脚尖点地，飞身蹦起，正好落到铁条上头，在铁条上奔奔奔翻了好几个跟头，双脚落地，把铁条在手中一抄，雕虫小技练着玩呗，谁能练得上来？武庄主韩忠、韩殿远那也受名人的真传呢，一看大吃了一惊，可见这个老者轻功战的一绝，绝非我等可比，如果真要伸手非吃亏不可呀。韩忠不愧是李马，这人很明智啊，看完之后冲着老头一笑：老朋友，您真高，我们这活玩不上来，您能道个腕吗？哎，别，说那玩意儿没用，您就知道江湖上有个骑毛驴玩铁条的老头足矣。怎么，我能有资格给你们解决不？能，您老真是了不起，把这面子赏给您了。 撤！那些贼还有点不服呢，咱们就得撤吧，少说废话。过青阳江，他们回了八国连环铺了，这真是便宜。老者一看他们走了，拿着铁条来到刘俊近前：“孩儿啊，你算平安脱险了啊！回铁扇寺找佟林去吧。”“
哎呀，多谢老人家解围之恩，但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。”“
哎，看你们这个人动不动就问名字，好吧。既然问到我眼前呢，你看我跟他们不说实话，跟你不能不说。我家就住到北京啊，大清真寺，我姓金，叫金元呢。”“
哎呦！”
刘俊一听可了不得了，面前站的这主就是世上著了名的剑客老筛嗨金元，清真贵教朵蹄回回。在贵教当中是一把，那王师古何止讲过一次，天下人坐在一块谈论起来无不竖大指称赞。没想到在青阳江的江边，在蜜蜂岭下能跟他们人家遇上。刘俊是撩一遍拜：“老前辈在上，晚辈见过老前辈。”“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”哎呀，刘军呐、啊，这么办吧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老师等你回信儿的啊。你们的来龙去脉，老朽知道一知半解。嗯，难怪你这个年轻人嘛，一身都是胆，可亲可敬。往后帮着你老师把门户发扬光大，给各位侠客们带好。特别是告诉你老师，将来有一天回到北京，别忘了到大清真寺去看看我，我们爷儿俩还要亲近一步。
是是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
刘俊的意思呢，想把老筛和金元给留下，但金元的确是有事儿，不然从北京跑这儿干嘛了？什么事儿？咱们以后再说。所以老筛呢，就上了小毛驴，跟刘俊告辞，人家走了。刘俊一直望着他背影消失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恐怕发生意外，转过蜜蜂岭回到铁扇寺。到铁扇寺，众人呢正着急呢，佟林倒背双手来回直溜，一看刘俊从外边进来了，佟林眼睛一亮，大伙全围过来了。“孩儿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”刘俊一乐：“什么事儿没有？师傅，我见着李坤了，我也见着北侠了，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？”一点没漏，全说了。人们听完又惊又喜呀、啊，特别是当听到老筛和金元在蜜蜂岭下给解围之事，佟林深受感动，心说将来我回到北京，旁的事我放下，我先到大清真寺拜会金老筛，感谢人家救我徒弟之恩。其实要说的下文书叫三月三亮标会，天下英雄云集北京，佟林又露了大脸呐、啊。另外呢，佟林还憋了不少气，其中有一样就憋到老筛和金元身上。你看今天这个金元给解了围了，这人多好啊！啊，佟林表示感谢，那见着他能不亲热吗？没想到金元把脸一变，翻了，挑了佟林的理了，而且在大清真寺百般难为佟林，佟林插一插把性命丢了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这会儿佟林的心情，当然是非常感谢了。后来听说北侠老哥哥痴傻呆捏，不知道中了什么药了，也不知道李坤怎么陷害的他，佟林心如火烧一般，冲着雍亲王和在座的众人一抱拳：“各位，对不起，
我马上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拼命，转身就走。大伙一看傻眼了，这佟林这火又撞上来了。镇东侠过来猛击了佟林一掌啊，哥俩不惜外，忘年交，佟林30挂0，东侠70多岁，这就叫忘年交。镇东侠以哥哥的身份拍了佟林一巴掌，而且这一巴掌还挺重，把佟林打的一摘呗，大哥您坐下，开穿了，你又犯驴脾气了，你坐下。镇东侠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冒出这么句话来。佟林也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好，气呼呼在旁边跪坐。东侠马上和缓下来了，海川呐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看看铁扇寺上上下下1000000号都没给你帮忙啊，啊，你着急，我们都不着急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干嘛动不动非得你一个人去？你要一个人能解决得了问题，要我们这帮人有什么用？合着我们是聋子的耳朵摆设？哎，这就透出你太骄傲来了，你懂不懂？哎呀，佟林一听说的太对太对了。佟林一笑，老哥哥，是是是，怪我料事不周，方才特意的急躁了。哥哥，我听您的，您说怎么办？哎，这就对了。有事呢，坐下，咱们大家共同商量，看看怎么办好，别使性子，懂不懂？我明白了。佟林就这时候知错必改，把头一低不说话了。雍亲王在旁边听着不住的点头。海川呐，你大哥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，下不为例啊，今后别使性子，听不听见？头脑不要发热，有什么事儿大家共同商议。爷，我明白了。其实啊，雍亲王也着急，转脸问东侠，老侠客，那么您把海川给拦住，但不知老侠客有何高见呢？爷，方才我这么想的，就凭北侠秋天邱佩宇何等的功夫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侠客，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让李坤给收拾的那样，何况我们在座的众人呢？这是一。另外，李坤为什么叫刘俊捎信儿，非得叫咱们进他的谱子不可？我明白，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。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儿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我们大家就得任意听他摆布。到了人家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身不由己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不是怕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抓韩宝吴志广，不能空去白回，冒了一回危险，把命再搭上，什么问题都没解决，得不偿失了。第三，我想要想去八卦山，要想制服李坤，我们得有特殊的手段。我不是小瞧在座的诸公，我方才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要能出面帮忙，制服李坤不费吹灰之力。哦，那么这个人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太有名望了，就是广东龙门县广德堂的掌柜的，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，老剑客王石谷，王老剑客。
我不是说王老剑客的功夫比咱们在座的人都高，而是王老剑客跟李坤李太极过命的交情，他这一辈子专研究五行八卦，进他的九宫八卦连环谱不费吹灰之力，随便出随便进，他能降得住李坤。我们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，是不是咱心里头有了底了？咱何必冒险呢？呀，镇东侠这一说，大家听得有理，一致赞同，请王师傅。佟林呢，有点不愿意，心说上广东，来回多少日子，得耽误多少时间。但东侠也看出来了，东侠跟佟林解释，事到了现在，为了稳操胜券。耽误几天算不得什么，你都耽误一年多了，怎么熬过来的？就在乎这几天吗？佟林没有办法，经过大家研究，十五名侠客起身赶奔广东龙门县，十五个大侠，雍亲王不用去了，雍亲王就在铁山寺这休息，跟水晶长老在一块下棋谈话，其他的英雄也驻扎在大本营不动，这些人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赶奔广东。说书就是快吃不楞登到了，路上没事儿，到广德堂药铺啊，上午九点来钟，等一看呢，人家买卖八点钟开门，这九点钟顾客迎门呢，患者都排着大长龙啊，场厅这栅栏门都开着，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上头有白布，文房四宝，放着一摞白纸，后边一把藤椅，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，就这老者在那坐着，比一般人站着都高，可见是个高大的身材，但挺瘦，那骨头有棱有角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头顶发秃，白色剪子骨的小辫在肩头当啷着，往老者脸上观看是通红发亮，瘦蒿长出多长来，面带慈祥，正跟一个患者谈话，听着号着脉，一会儿给开药方，再喊抓药那些小伙计忙，一个药方挨着一个药方的。这是谁呀？这就是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傅。王师傅还是本套书中著名的名医，他的先人呢，几代先人受过孙师淼的真传，所以他医道非常高，看一个好一个，什么这个病那个病，到人家这手到病除。在必要的时候，王师傅还亲自掌刀动手术。你说开颅啊，换这零件换那零件，拿个肿瘤啊，那不费劲儿，那太高了。老头年纪高迈了，一天只看一百个病号。头一天就把这号发出去，没号不给看，特殊情况那例外。人家王师傅这一家人拿老头当宝贝疙瘩呀，把老头累坏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才定出这个规定来。这门前这患者天天如是啊，百八十里以外的，甚至遥遥千里以外的，都上这儿就医来，谁都想看看王神医。这十五位侠客来了一瞅，人家正忙着呢，再着急也得等着。抬头看药铺斜对门有一座大茶馆，干脆进去歇歇腿儿，喝点茶。他们要了三张桌，沏了三壶浓茶，边休息边往这儿看着。
就见着患者一个挨一个，一个挨一个，后边这个长龙逐渐缩短，一直到正当午时了，把最后一个患者的病看完了。这叫落网，要关栅的门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风流侠张子美过来了。张子美跟王十五最熟不过呀，老哥哥一向可好，弟有礼了。王十五累了，站起来抻抻懒腰，刚要回屋歇着，一听声怎么这么熟啊，仔细观看啊，哎呀，我那好兄弟，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哥哥，怎么还香风臭风呢？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是没办法留下。老人家，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大伙把茶钱算了，列队来到门口，啪啪啪，挨个一介绍。王师傅非常高兴，哎呀呀呀呀，久闻大名，哎呀呀呀呀，没想到今日在此相见。这些高人咱不必细说，什么西方侠呀，李纨呢，南侠司马空啊，大叛飞行侠苗泽呀，二侠侯杰呀，镇东侠侯廷啊，等等等，咱不说，介绍到佟林这儿。王师傅熟年虚然，仔细打量，把佟林看得直发毛啊。这个王师古不仅医道精通，还会相面呢，还会。看罢之后，老头点了点头，罢了。佟侠客，久闻大名啊，真是我们武林之中的好奇之秀。老朽早就想见您了，没想到您主动登了门，欢迎之至。佟林一提刘俊的事儿，说您的信我见着了，刘俊就跟着我了，要不呢他就跟着来了，因为铁扇寺事情特忙，他陪着客人呢，所以没来，望求老人家原谅。哎，知道知道知道知道，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。本来他们家最肃静，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，就热闹起来了。王石谷命人到饭馆去订饭，把隔扇门打开，欢天喜地陪着人谈话，最后话锋一转，谈入正题。王石谷就问我张大弟，张大弟是张子美，各位高人这么齐来到我家有事儿吧？咱们自家人不必兜圈子，究竟为什么？这张子美不便多言，看看佟林兄弟，你说吧。佟林这才说话：“老人家，我们请您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”把始末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，最后谈到混元侠李坤，仗着他占据八卦山九宫、八卦连环谱、包庇盗宝贼韩宝吴志广，打算把我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。我们不熟识地理，不敢贸然前去，因此请老人家做向导，让您给我们保镖。无论如何，老人家您得赏赏脸，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来请您的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大家全都提出来了，就看人家表态了。王师谷听完了半晌无言，没表态。老头把头低下，想了半天，大伙都等着回答呢，屋里头一点声息都没有。最后王师谷打定主意，把桌子一拍，哎，也罢，盛情难却，却之也不公，老朽遵命就是，我跟你们去一趟铁扇寺。哎呀，众人真是喜出望外，一开始认为王师谷啊非拒绝不可，
没想到答应的这么快。不过王师古呢，答应是答应，心里的另有打算。这会儿他没说，吩咐手下人赶紧到内宅打点包裹，取出应手的家伙十三节人骨鞭，起身要赶奔铁扇寺。